结果大鸡哥就说没关系啊，那你就做 part time 嘛，我再找一个正职的来。然后那时候非常巧，为什么会一直感谢主，是因为我那时候我家就住在公司对面。
这件事情真的超好笑的，
超扯的，超神。
吵架打架，生病离婚，甩锅倒在诬告背信，渣男营业秘密，家人看虽小到全网八百条都说你杀人的新闻，都在园中鸡汤。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园中鸡汤，跟我们一起学习人生低谷的智慧。你好，我是 Max 吕园中。
Hello， 大家好，我是史虾编，今天也担任副访的角色。
谢谢那个虾编支援、就是住宅好虾的小虾，他这个上一集我们有稍微让他广告了一下。
这集还可以吗？
这集可以，可以，这集小虾，你们的节目是
住宅好虾，所以大家听众朋友，我们礼拜一、礼拜二收听园中鸡汤，礼拜三来听住宅好虾。
小虾是我们节目的制作人，他跟我们分享很多在做 podcast 的这个经验。他们已经先做了两年了，以后，然后就有一天跟他讲说：“哎、欸，小虾，你有没有空啊？可以的话。”可以当我们节目制作人吗？然后他就把他的伙伴都拉来，然后参与我们这个节目，所以人家要感恩，你知道？有小虾在做这个事，我们中间没有摸索、欸，几乎直接套用他们的那个节目流程或什么之类的。
就是反正录 podcast 就是这样子嘛，我们就大家就出张嘴就好了。那至于我已经这两年所习惯的，比如说订录音室啦、张罗这些茶水啦，那都小事。对，
真的，小虾就是一个非常有热情也并且有担当的。专案好制作人，好。
哎、欸，那如果大家有缺那个专案制作啊，欢迎。哎、欸，站在那服务时间，
请那个，对对对，请私讯我们的粉专。
工商服务时间结束。
OK， 对，我们今天邀请到这是我们这个节目是一起学习低谷的智慧。嗯，然后其实我今天邀请到一个，在这几年，嗯，也是我曾经在我脸书上面写过，他也是我人生中的英雄。嗯，因为我真的很难想象，如果我是他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能怎么样？就是一路这样挺过来，他也是我就是一起我们工作的同事，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但是呢中间我们是陆陆续续陆陆续续陆陆续续亦步亦趋亦步亦趋，而且这其实这中间他是基督徒，那我就是其实因为我没什么宗教信仰，除了就是家里要拜爸爸这些祖宗，其实我就常常会听到他就是很正面的，就是感谢主感谢神，然后他人的能量其实很稳定。那你有发现我们都找一些能量稳定的朋友来上节目、那这位是我们的公司的专案，然后他其实也有在做一些绘本，然后画画，我的贴图也是他做的哦。对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所以这位是下睫毛绘画生活的瑞。
Hello， 大家好，我是下睫毛瑞瑞，很开心来到这里。
对，其实我们的园中鸡汤的那个logo 也是瑞帮我设计的、我先也稍微从我的角度介绍一下瑞，平常工作就他也都很负责，然后他也会承接同事的这个有一些状况或情绪，就是 私领域的部分、然后是个很棒很能量很稳定的人。当然我们也有聊过他也有一些不稳定的状况，我也有协助支持这样。那其实一开始我应该是先认识你才知道你检查的时候发生状况。
对，我可以简单讲一下
来，
因为其实刚刚大鸡哥在说我是他英雄的时候，我其实很感动，因为其实大鸡哥才是我的恩人。对，因为我早上跟我教会的朋友去吃饭啊，去运动，然后去吃饭，就有聊到我现在要来上这个节目，然后就有提到我的老板大鸡哥，然后我真的也是跟他们说他是我的恩人，因为我那时候面试这个公司的时候，我二次面试等于是要谈细节了嘛，等于是录取这样。我那天刚好是要看乳癌检查报告，
沙小
是同一天，
靠腰。
对，然后可能大鸡哥忘记了，可是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是2020年3月25号，我来做第二次面试，然后面试完我跟大鸡哥说我等一下要去看报告，然后他说啊没事没事没事，结果就有事。
你娘嘞！哇靠！2020年3月25号，因为我一直记得我们大概在1920年之间的事情，然后三月那个月是大家都很 tough 的时候，比如股市熔断啊，
对啊，然后
连续对
疫情开始，
疫情
啊，
大家拿不到口罩啦，我帮一些朋友他们弄东西，
对，就是那一天
2020325。
对，
险。
对，
好，继续。
对，然后结果就报告就是有事。然后我那时候本来还想说，那你不要录取我好了，因为我怕耽误公司，因为那时候就是一个很 tough 的状态，然后原本的 PM 要离职，所以要有人来交接，然后有很多专案要执行。那如果我是在一个我在接受治疗的过程，我觉得我可能会耽误这个公司。结果大鸡哥就说没关系啊，那你就做 part time 嘛，我再找一个正职的来。然后那时候非常巧，为什么我会一直感谢主，是因为我那时候我家就住在公司对面。
这件事情真的超好笑的，
超扯的，超神的。
对，他就在我们长春路公司正对面，
正对面，而且都八楼，
哇，
超巧，我觉得真的
是离家近哎、欸。
他真的是直接走到对面就是上班。
人生工作有三大阶段，钱多事少，离家近。你满足了离家近这件事情哎、欸。
然后
其他不好说，
那时候他是 part time， 他还算事少了，还算
还算
事少，因为不是全职。
接下来你就可以跟他许愿啦，你要那个钱多。
哦，这个你放心，
这个他不用我们担心。
对，这个我们就对我们公司就是这样子。
对，
对，
所以就是他说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好好治疗，然后一个礼拜进公司一天，跟同事开个会，然后讨论专案，这样。然后你如果累了，你就躺着；然后体力好，你就起来做。因为那时候就在写规格书，把公司的规格整理好这样子、嗯、对。然后我真的觉得太感恩了，怎么有
这种
太神奇的事，怎么有这种老板。对啊，我的恩人，
我吓到了。原来因为我没有问过另外一侧，因为我第一个是不知道就那一天啊、嗯、哇靠、嗯、
yeah， 就那一天。
那你那时候被、发现报告那个算第几期啊？
二期，
我记得是二，对不对？
是二期。
对对
对
对。哇，那你可以稍微，但是你为什么会去做这个健康检查？我们往前挖一点。
好，
你为什么会去做这个健康检查？
我就是在那一年一月初，然后就洗澡，然后就摸到，哎、欸，怎么右右侧乳房有一个硬块，圆圆的。然后因为以前一直都有一些什么纤维囊肿或者是气结之类的，那以前也没事，反正过一阵子就会消失。所以那时候摸到，想说啊，应该跟以前一样，就过一阵子就会消失。结果就过了两个月嘛。然后哎，怎么没有消失？就觉得啊，不然还是去检查一下，所以才去做了检查，就做了超音波，然后乳房切片这样子。对，
我觉得老实说，这段其实是我非常想要询问瑞的，因为我有时候也会难免，大家都会担心乳癌，现在乳癌的比例还蛮高的，在女生。对，那是什么样的勇气让你觉得说好，那我就要去检查看看，让知道自己去，因为检查了有可能就是好或坏嘛，那就要去面对了。
因为我算是比较会遇到问题，我比较会想要去解决的人。
嗯，
对，就是虽然一开始会逃避，因为想说可能跟以前一样，
嗯，
但是他既然一直在那个地方，我就会想说那我就去做个检查、嗯、我是比较是这样子的态度。所以如果比如说我今天生病感冒，我也是会隔天我就去看医生这样子、嗯、就是如果隔天还是很严重，我就一定是会去看医生，我是不会拖的人。
嗯，
对，所以可能是个性吧。
嗯，
对，就想说反正就去检查吧。那时候也是比较天真，想说啊应该就没事，就做个例行检查。
嗯，
对，就哎、欸、就有事。
那个瞬间你会不会有一种就是哇，那家庭怎么办，生活怎么办，爸妈怎么办？那时候养猫吗？
养猫两只。
猫猫怎么办？工作怎么办？收入怎么办？你在跟我讲这件事情，跟我 feedback 给你之间，因为前面还会有一段是你先乱想，一定是人都会这样，先乱想。
对。
然后你去跟不同的状况接触，不然跟我讲，然后我讲了以后，我还会给你 feedback。可是 feedback 以后，你中间还会有一段实行的过程嘛？
对。
就是那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满足公司的需求嘛？然后又给你薪水，然后薪水能不能够又满足你说的这状况，这中间应该有很多的不安吧？
非常多。而且我一开始看报告，我先讲看报告、
嗯、
我那时候根本就我不知道我在干嘛，就是零漏分离的状态。然后因为我看完报告，医生就说这个东西不太好，然后就会有各管师来开始跟你讲你后续要做什么检查，你要做什么治疗，然后治疗费用大概是多少，你有没有保险，你有没有考虑生育等等，他会问很多细节。对，那会问这些事当然就是医药费的问题嘛，如果你有保险，那有理赔当然是很好，经济方面比较不用担心、
嗯、
那你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另外一半，有没有生小孩，其实这是因为 你治疗它会影响到你原本正常的功能，因为化疗的药物很毒，它不是只打击癌细胞，它会连你好的细胞一起打击，所以它就会影响可能你的卵巢功能。那如果你有生小孩的打算，那可能就要在治疗之前先考虑去冻卵，这样。所以各管是会跟你讲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我好像有在听，但我其实没在听，我就在想说那我妈妈怎么办，那我的假发我要不要买长的，就是会开始乱想，可能想一些无边际的东西，可能也是帮助自己转移注意力。我想说哦，我都是留短发，那我不要长假发就买长的，这样子就开始乱想一堆。然后那时候是没有情绪，就是在听各管事跟我讲那些报告的时候，那些抽血检验什么检查一堆检查，我完全没有情绪。然后我是真正到我觉得 那时候很巧，是我个朋友在医院工作，他刚好开完会说那不然我陪你看报告，不然我那天是一个人去的，所以在听报告的时候他一直陪在我身边。然后因为他是公司医院员工嘛，所以他对什么检查室在几楼他非常的清楚。然后那时候已经下午了，那很多检查室都要休息，他就直接带着我说我们先去第几层再去第几层，这样路线比较顺，你就可以在他们休息前去把这些检查全部排完全部做完。然后 最后一站是抽血室，已经没有人了，因为那时候疫情也没有夜间门诊，所以医院人非常少，只剩我一个。抽完血在那边等就是修复嘛，就是你抽完血要休息一下，不然会头晕。我就在那边，然后开始传讯息跟我的保险业务员说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我的医疗险什么什么，然后跟我们教会的牧师说怎么我确诊了，然后我忘记那天有没有跟大吉哥讲，还是隔天才跟大吉哥讲，我忘记了。然后我在边传讯息的时候我才开始哭，边传讯息眼泪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然后那时候也是我们因为那时候在念圣经学院，然后圣经学院我们也有个传道姐姐对我很好，她刚好在附近，她就冲过来医院陪我，陪我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她也哭，
她看我哭她就哭啊
你知道哭在女生之间会传染的，
看我哭就哭啊因为我哭得太惨了，真的太惨了，对，就哭。然后我那天晚上我睡不着，因为我一直在想我要怎么跟我妈讲，我一直在想，因为我觉得我妈一定会很崩溃。这样，
你第一个讲的应该就是这两个朋友，第一个是你刚刚讲那个姐姐，再就是当然是医院的那个员工的朋友嘛，因为
他是第一个知道，
他就跟着你旁边。
对对对对对。
那第三个人，你讲的人是谁？
我当然还有联络保险业务员
啊，当然了，不要管他
、第三人是我们教会的牧者啦，就也是。对 对
其实是你的信任圈，
信任圈。
那理论上二期乳癌应该是治疗的好的，
是，其实四期也治疗的好。
对
对，
因为啊我要解释其实为什么我说他是我的英雄，因为2020年真的是我真的觉得这是个你他妈的
真的是很靠北，
而且他来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还在讨论说我们要不要放弃那个办公室，就我们现在还在用那个办公室。那个时候生意大概，我想一下，那个时候生意大概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我们公司现在大小的三分之一甚至以下，毛利呢很有可能呢只有现在的一半，那一半一半以下，那所以毛利率了哈，是一半以下，毛利额就另外一回事嘛，因为我们毛利率也曾提升了什么之类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因为你也大不了，然后你也小不了，然后就是你又不知道未来是什么状况，干那个你妈那个月来这边。到处熔断，你到底是要先砍变成公司现金更多还是怎么样，你 完全不知道，还没完哦。然后瑞先这样有没有，我私人这边还有一个状况是，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小时候我们就是都会被老师抓去他补习班补习嘛，他就坐我旁边一个男生，他那一年是血癌第四期，
血癌也是
真是你他妈
那年真的都很动荡，
对啊，那年还走了很多人，我记得21年就是21年初不是 Kobe 也走吗，然后还有像志村健，很多很有名的人那一年都走掉，然后我身边我都觉得这真的是太大的那个。那所以 我觉得对于瑞来讲，我就是刚我问他说，那不是能治疗好吗？那只是因为你是不是会觉得，因为大部分人都会这样想，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这些？你是怎么样？
我也会啊，而且我觉得超衰，我就觉得，因为我有信仰的人，然后你就会超级埋怨上帝，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对别人比较好？我觉得你偏心，我就会一直跟上帝说，我觉得你偏心，你对别人比较好。你看那个谁都要结婚，你看那个谁被求婚，然后你看那个谁圣经学院毕业找到很好的工作，很被重用。然后我现在我单身那么久，然后我家境也没有说特别富裕，然后我正要找到一个工作的时候我就生病。你说你不是偏心是什么？就是也会很多的埋怨这样子，超级多。对，
但你觉得全部里面最恐，就是最让你心情不好的情况是面对死亡吗？还是未知？
我觉得是自己没有价值。
哦，
对，
为什么？
就是我就会觉得，因为我那时候是已经单身很多年的状态，然后我其实是一个会一直努力让自己变好的人。
哦，你是啊。
对，你也知道吗？ 你懂，
你超棒的。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我努力了那么多，我努力了那么久，我做了那么多，然后为什么还是这样？然后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没价值？是我会觉得谁会喜欢一个生过病得过乳癌的人？我会这样觉得。然后如果说这个病又会影响到我的卵巢，那谁会想要娶一个不一定可以生小孩的人？所以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自我价值的一个打击。
医生在评估的时候有告诉你说，会影响那个是照射吗？或是化学治疗还是什么？会影响生育是
化学治疗，
是化学治疗。
对对对，
因为他在这个中间应该有两三年的治疗中，是真的，他每次请假干嘛开刀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能尽量的就是支持或是关心他，我也都蛮尽量的。但是因为今天其实邀请他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那个都是一层一层的去希望人家去分享出来，然后我们去学习人家，因为他不见得有些人能够再经历过一次这样的冲刷，情绪啦跟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很不容易。抱歉打断，然后我们进去，因为我很怕情绪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因为才前面，然后上半集哦，你老师嘞，
后面比较精彩，后面
还是更精彩的。
对，
好，
因为前面都是负面嘛，后面有正面。
哦，
我觉得重点是正面了。
当然。对，那所以你有没有前半段到什么状况？就是在好，那你跟妈妈讲了以后怎么样？你是什么时候开始选择你要去说？
我是先跟我哥讲。
哦，
对，因为我哥他从小也就生病，他其实也就是一直临终大伤病症的人啊。对，然后我就先跟我哥讲。那我觉得为什么前面我觉得在一件苦难的事发生的时候，其实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很美好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讲？是不是说我现在康复了我可以这样讲，而是这件事是真的。因为我在跟我哥讲的时候，我觉得同时我们兄妹的关系也被修复。对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家庭背景的关系跟哥哥的关系也会稍微疏离一点，就我们家人的关系比较不是会掏心掏肺讲真心话的关系。然后我哥后来成家立业之后，我们也没有像以前住在一起的时候会稍微知道彼此的生活。可是因为我生病的关系，我去找我哥吃饭，然后我们有彼此的去道歉，可能过去对彼此说过不好的话，或者是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的伤害，所以有个和好，有个修复。那我哥很冷静，他非常冷静，他说没有问题，你哥哥我也是从小就生病的人，那我们一起去跟爸妈讲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家定期会聚餐，所以我们就约最近一次的聚餐，刚好也好像也是在庆祝我生日的聚餐。对，因为我刚好是四月生日。
对对对对，我们公司才刚开始帮你切蛋糕嘛。
对，就前两天而已。
对,
对，所以就决定我请我哥跟我一起，然后跟我爸妈讲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是也还没有开始化疗。
对啊，应该是还没有。
对对对对对。
那父母的状况是？
我爸就是那种大咧咧那种。 他说啊，就治疗就好了啦，啊，我也开过刀什么，我爸就这种。然后我妈就是啊，怎么会这样？然后他就说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
啊？靠
腰、就是
啊，
他小
没有自己，他说是不是他？
我知道
、嗯，对对对，或者是反正他就是会想很，他就会一直为这个病找理由。可是其实医学报告这个病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成因，很多原因都有可能。
不过癌症癌细胞的成因基因是绝对有了，而且加上就是现在的环境真的太毒了。
对，然后我觉得癌症还尤其是乳癌，还有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心理的因素、
哦、是、嗯、
对，我这几年这样观察，其实心理因素还蛮强烈的，就是你累积太多情绪在你自己的里面，
快不快
乐，对，那个其实也是会是蛮大的原因之一，
是，
对，因为很多人很健康啊，生活什么都早睡早起，吃很好，吃很健康、啊、也不吃炸的，也不吃甜的，
照样啊，
照生病，对，但把太多重担往自己身上扛，对啊，
哎、
嗯，
这真的是，真的是很难。那发现之后，你最低潮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就是发现你开始要面对，
嗯，
你觉得整件事情最低潮、最难的。是什么时候？
我觉得是在做过程中跟妈妈吵架了。
哦、oh, ，好，那要讲这个事情之前、嗯，你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这整个历程。譬如说，2020年3月你开始发现了，那你真正治疗好的，被医生说哦，你毕业了，这样大概多久？
因为我有两间医院啦，一间是做治疗化疗的，一间是做。放疗的放射线治疗，所以是两间医院。然后放射线治疗应该是去年二月吧，对，应该是。然后医生稍微检查了我的一些伤口，说：“哎、欸，你修复很好、欸，哎，你可以毕业了。”所以我就再也不用去那间医院了。然后我是应该也差不多是2022年、2023年年初那个时候，其实两间医院都觉得我康复的还不错。对，大概是完成疗程的一年多以后，
这样全部大概两年半多。
对，因为2020年4月开始化疗嘛，然后当年2020年10月开刀，然后年底放疗，然后标靶一直做到2021年的暑假，对，然后2022差不多一两年。对，
哇，这两年的路很漫长哎、欸，
我
觉得对，因为我之前听得过乳癌的，就是我之前主管，然后我就觉得，因为他还会po说他今天去做了什么治疗、嗯，然后今天要被他老公喂食了很多高蛋白，然后就看他不断的在循环一样的治疗，那当然他会遇到他吃不下的时候，那。时间差不多也都是两年左右，一年半两年，
一年半两年。
对，那这对我们平常可能工作一整天下来就忙完了，但是有时候等待治疗的时候是等在那里，
嗯，
不知道就是等嘛。你可能去医院，然后等，然后治疗的时候也要一段时间。对对，那在漫长两年，然后你刚刚提到说跟妈妈吵架，
嗯，
妈妈应该是很担心的吧？她。为什么会跟你吵架呢？
反正就是为了一个计程车到底要走哪条路吵架、啊、就是你知道家人之间什么小事都可以吵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那如果你要跟我吵你就不要跟我去，
嗯，
然后我就请他下车，然后我妈就会觉得说，我是你妈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讲话，然后就吵起来，然后我那时候就、嗯、因为自我价值已经很低落了，
嗯，
然后生病又不舒服、嗯、然后就觉得为什么妈妈你没有体谅我，然后妈妈也觉得我怎么可以生病然后对他发脾气，然后就觉得那我就烂命一条，那我去死好了。
这样谁最后这一句
我
哦你
对
哦烂命一条去死好了，
对，我就觉得那我去死好了，那我就觉得我活着没有价值，我活在这里干嘛，就对家里也没贡献，对社会也没贡献，然后对公司也没贡献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这样子。对，那吵得最凶的一次。对，然后吵到是真的是路人过来劝架，
我靠，
吵到路人来劝架，在医院门口吵。对，
但是后来妈妈还是每次都有陪你去，
后来就没有了啦，
没有，
后来就没有了。其实一直都没有希望他陪我去， 对，因为一方面他年纪大，然后再来我觉得他去也他闷在那边，我觉得他心情会更郁闷，那还不如让他去照顾我侄子侄女，让他有点事情，别的事情做，不要跟我窝在一起，我觉得反而他会忧郁。对，所以我后来都跟我哥说赶快把妈妈叫去照顾小孩。对，然后我其实后来都是自己很悠哉的去医院的。对，然后也有一些很好的朋友会陪我去。对，这样比较好。
真的是很难哦。我请瑞来是想说，因为这一集我知道是小虾，然后就想说小虾也可以站在就是女生在中三五到四五中间，因为我刚刚有提嘛，我那一年那个我那个男生朋友也就是血癌，那因为我觉得三五到四五的中间，我们最这是我们最近的年纪，然后这段年纪也有遇到很多朋友，就是这边一个怎么样，那边一个怎么样，这边来开一个脑瘤，那边来一个肾上腺素瘤，那边来一个三小怎么样，我应该目前还没有听过，我觉得这三年疫情我没有听过我朋友因为 COVID 挂掉了。小象有吗？
没有，但是因为 COVID 其实造成人的免疫系统，
对啊，
跟很多的藏在基因当中的那些
慢性病
啊，全部都被激发了。
对，
所以我们前一个受访者，他也得过 COVID， 那他也是突然他就说，小夏我咳嗽咳了一个月，然后我就说，哎，你怎么去看医生？他说有啊，去看医生啦。然后结果一个呼吸喘不过来，然后去急诊，然后就发现他的叶被白化掉，所以他就要切除叶片。对，然后就这样住医院住一个礼拜。对，然后我也是觉得吓到，想说，哎，啊，你不是小咳嗽吗？怎么会搞到要切除叶片，然后住院一个礼拜？对，
其实这个真的是在这包含这个年纪啦，然后环境啦 ，COVID 在引发啦，然后这十年，我们这十年的岁数里面，我觉得周边有蛮多人这样子。瑞，你在你的朋友周边，包含教会啦，本来认识的朋友、同事啊，以前我们在皮克的同事或是什么任何的。有人这十年就是我们认识的这段时间他还是也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吗？你有把他听过吗？
我有一个以前的同事，不是皮克的，在以前一个位做美编的同事也是乳癌过世。
哇哦！
然后我后来因为我有一些大学同学还有在联络，然后其中的大学同学跟我讲说，我们以前也有个大学同学也是乳癌过世，前几年，然后跟我在同一个乳癌社团里面，但是他已经过世了。然后他过世的时候，他老公还有帮他发文。
啊、这两个人的案例会影响你那个时候在对抗病魔的心情吗？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刚好我也治疗差不多了。
哦，那还好，
我才知道、
哦、那还好，
对，
那还好，
对，但是一定会有影响啦，因为我爸很白目。我爸有一天我还在治疗过程，他有一天回来就说，哎、欸，我那个朋友啊怎样癌症死掉了，他自己当我面讲，哎、欸，白目吧，超白目的。对啊，
其实我觉得你蛮厉害的，因为抱歉啊，我是应该是第一次这样跟你讲，完全我们现在没有蕊过。我觉得瑞你基本上是高敏儿吧。
我是，
我觉得你因为你是很心思细腻的人，因为我后来也才知道我是高敏儿，然后我只是其实跟我在私生活上相处是很辛苦的人，那所以我的后来处理办法是啊，干我就跟猫相处啊，或者我就把门关起来，就我就一个人，或者我就独居、那这样子我可能会舒服一点。
是，
那所以要跟我同居的女朋友或是相处，或是要进入要开始讨论婚姻，其实我觉得我的伴侣也很辛苦啦。所以我刚刚讲回高敏这件事，其实我的家人也蛮辛苦，但是真的没办法。那其实瑞就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可以画出那么多很有意思的创作，就像，我真的还满意你帮我画的贴图跟这个 logo 的，
谢谢。
对，就是他真的是很棒的人，所以因为高敏或是敏感的人，他才有办法很 sensitive 的去体会到、体验到、去感官感觉到一些很细微的事情。正因为他们很容易被挑起，就是这个。就叫 irritated 吧，就是这个叫做就是很敏感的，或者很容易的怎么样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gift。那我们讲的小虾，你这个我们基本上是同年的，你可以想象他遇到的就在职场上或那个年岁，三五年前遇到的状况， 你
嗯，应该说我也在大概我是在38岁离婚的，嗯，然后我离婚之后我是全心就是把整个人都丢进工作当中，所以有一天大概在我忘了在几应该也就38、39岁吧，我跟很好的工作的朋友，我们认识10多年，他突然就说哎，我们明天吃个饭好不好，你有没有空，你就放下一天工作吧，不要加班了。然后我们就在因为他是我前同事，我就在我们公司附近的居酒屋跟他吃饭，我说哎，为什么突然找我这么急，他说因为我前几天跟我个朋友，然后他那个朋友才也得癌症，然后跟他说他的生命可能不到半年了，然后他一直觉得那个朋友跟我很像，就是一个我们当工作上有什么样任务使命交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自己不顾一切就是当救火队，就去冲嘛，就是老板说明天要达到，然后即使全部人都下班，就觉得我一个人孤军奋战也可以，我就要去做到。所以他那阵子常看到我很晚才回家，所以他听到朋友得了癌症而且只剩半年，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朋友的个性跟我超像，然后工作习性也超像，然后所以他很怕我，他就赶快打电话一边吃饭跟我讲说这个故事。那当然我就说哦，对，我也觉得我最近好像太投入工作了，然后他就提醒我说那这样好不好，我们来约定一下，我每周来找你吃饭好了，你就当那天是你的休息日，对，然后或者是你可以更多，你可以不要每天加班吗，你可以比如说礼拜一跟我吃饭，然后但是礼拜三你就可能去读书会 或做什么的，对。好，那时候才真正的去意识到说、哦、原来虽然可能当时癌症在我的身边可能没有人遇到，所以我不觉得我自己会得到，但是突然朋友告诉我说就跟我们一样的年纪，因为他大我2岁，所以他的朋友小他2岁，刚好跟我同年，对。然后他又告诉我说那个朋友只剩半年可以活的时候，我突然其实我一瞬间我也好紧张，对，因为那时候我虽然身体没有什么异样，但是每天都觉得自己好疲倦好疲倦好疲倦。我就跟他这样讲，他就说对啊，就是因为看到你都每天在 FB 上面写你好疲倦，然后所以他的朋友才叫他来提醒我说，因为他当初也就是先觉得疲倦这件事情，然后才发现他得了癌症。当然他其实隐瞒了大家很久，直到最后那半年，因为医生说他只有剩半年可以活，他才决定好好的约每一个朋友都出来吃饭，然后有点想要做一点就是好好的告别这件事情。
Oh shit.
嗯，
对。然后
听起来太那个，
所以当我朋友听完他们边哭，他说他边哭边吃完顿饭之后，他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我，所以他就才会急着要打电话给我，要告诉我说叫我不要再让自己这么累了的这件事情，要记得休息。
嗯，
对，
这个我稍微小分享一下，然后我们来问瑞一个下一个问题哦，就是这个你也可以稍微讲一下。我想问的是说，这中间最你觉得最应该突破的关卡，就是面对病魔一路到大概去年年初确认毕业以后，这中间你觉得最应该怎么样？那个是什么？我稍微跟着你刚刚小虾你刚刚讲这个的 echo 一下，因为我去年不是开个刀嘛，然后其实我其实也是非常的那个，因为我确认那是一个需要麻醉很久的刀，然后我后来跟我们那个好朋友 Daisy 聊，我就说我觉得那可能是我最接近死亡的一次，因为就算你麻醉深度麻醉妈醒不来是万分之一的机会，干那也是个机会啊，对不对？然后我记得我是6月8号开刀，然后我在5月底还有跟我们的董事喝过一个咖啡，我就说就是我大概讲说我哪知道这是不是跟你最后一次咖啡，然后我哪知道我就是睡着干我醒不醒过来，因为我上次这样做是大学的时候开一个刀，然后就是骨折，所以那个就是一个骨头的，应该一下就可以了吧，但因为就不知道嘛，所以就这样的。那所以我觉得面对很接近死亡，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就是很难过，或是很我觉得很大的恐惧。那你觉得这一段到就是这整个过程对你来讲觉得最难整个度过最难的是什么？
我 我觉得是孤单吧。嗯，我那时候好像没有那么怕死亡，
但你很怕孤单。
我就觉得我一个人在面对这件事情，然后没有人理解我。
你以前也是这样子吗？在你面对某些事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只有一个人？
会。
现在你这么觉得吗？
现在不太会，现在还好，现在还蛮享受孤单
的。啊，这样子。你现在单身吗？
我现在单身。
OK 因为我们前阵子有聊过嘛。
对对 对。
然后好，那讲回孤单这件事情，你觉得最大的是孤单？
对，就是毫无价值然后孤单。对，而且我其实一直都因为觉得毫无价值，所以烂命一条，所以死了也没关系，
宋世杰。
所以我好像也没有那么觉得我离死亡好近好可怕，我好像没有。
没关系，我可以死亡，反正我没有价值。
对，没关系，反正少我一个不会少，
世界上少我一个不会怎么样，
多一个也好像太多了。自己觉得啦。
对
对。
那你怎么去，
那时候太负面，
怎么去，就一开始发生什么契机让你觉得哦我不孤单，是这些朋友的 接住你吗？或是哦我有价值？
我觉得我妈，又是我妈，我妈给我很大的一个，她可能没有意识到做这件事情，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持。然后当然朋友也有，对，因为我有朋友他是住莺歌三峡，他是从三峡来陪我去住院。
哇，
对，就是有这种朋友，
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的车。
对，或者是说他就是下班没回家，他就不回三峡了，他就是来陪我。对，然后来我家陪我，然后我就把我妈煮的饭都给他吃了，因为我吃不下，我说你帮我吃，假装是我吃的。不然我妈会觉得我怎么都没吃。然后我有真的也是有朋友就是真的轮流来陪我住院，然后有教会姐妹来我的病房找我，为我祷告。然后我妈对我做的无意间做的事情，让我觉得原来我不用那么努力耶，就是我摆烂也可以。就是我在生病的时候其实学到，就是哦，我其实可以摆烂的，我是可以休息的。就是那时候有一个药物，是它是神经毒的药物，神经毒，所以它会刺激我的末梢神经，所以我其实打字是会痛的，我的手指头是会痛的，然后我的指甲会变黑，然后严重一点的人他是会掉落，指甲是会掉落。对，然后那时候就是会一直有手指会一直有麻麻的感觉，然后你的神经都会一直刺痛刺痛刺痛，所以都要吃那个健康食品去让它舒缓。那我妈那时候有帮我煮一些蛋白质，比如说她就帮我烫白虾，然后就看到那个虾壳。因为我不太跟我妈讲我现在不舒服的状态，因为一方面是可能讲了她也不太能够理解，然后再来我不想让她那么担心，因为她会想过多，她会一直觉得是她自己的错什么的，所以我尽量不讲这些事。然后我妈就说你怎么不吃虾，我说哦那个虾壳我剥会有点痛，然后她就说那你可以叫我剥啊，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不好意思麻烦你，然后我妈就说我是你妈耶，然后她就把虾全部剥完。然后我真的就是那时候觉得什么叫无条件的爱，就是你今天我今天不用工作，或者说我那时候 part time 嘛，薪水很少，然后每天躺在家很废，然后我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努力怎样怎样怎样，在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没有价值，然后我没有价值我就没有人爱，很孤单的时候，我妈给我一个无条件的爱，就是你今天就是你，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我单单就是因为你这个人所以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做什么，不是因为你每个月拿多少钱回家，不是因为你的公司多好，我单单因为你是我女儿，所以我愿意为你做这件事情。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说原来我是不用再去努力的换得别人的爱或者是认同，因为我身边有这些无条件爱我的人，他们不是看我的地位、我的家世背景、我是不是很漂亮、我是不是赚很多钱，他们完全不是看这些，他们就愿意来爱我。然后这件事帮助我可以度过我整个疗程。
我在这边 echo 那个瑞讲的这一段，就是他讲无条件的爱跟存在这件事情，这个时候我也给 我们的听众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其实我刚刚听你讲说，你说就是你说你可能没有，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自己挂掉，少我一票，少我一人没关系之类的。有一个说法是，有个心法，我很提倡所有人来听我们的，就是我管你讨不讨厌我的原中本人哈，就但是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是真心的选择了很多不同的案例，希望你有这样的事情，或是你没碰过，我都蛮建议你去听一下的，因为这辈子总有会生病的时候，我们到后面一定会有慢性病的时候，那也不用讲，像之前比如说干妈因为亲人过世嘛，好哥也重大车祸嘛，就总是你有遇到，那你学习这些人的心法是有用的。